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一同学习，这是慷慨的这个题目。最近可能大家从新闻上面都看到，这是有一些有钱的做生意的人，他们把大笔大笔的款向给他们有关的一个学校。最近就是去年九月，我们都知道一个姓陈的一个香港的有钱人，他就宣布他捐出3亿5000万给哈佛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边一次过捐款的最多的一个捐款。哈佛大学呢，因此呢，他就答应将那个公共卫生学院改名，就变成了 T.H. Chan 学院。如果我们不知道3亿5000万大概有多少钱啊，我们就想一想，如果我让你每天能够花1000块，那么3亿5000万就是你可以用1000年，每天花1000块，你可以用1000年的时间，所以是很多的钱，但是也不过是哈佛大学的一个程度而已，并不是捐给大学的最多的一个捐款。因为在2007年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他捐出了4亿给哥伦比亚大学，而且钱也不是最多的。在2001年，对不起，有一个加州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他答应分15年所以2011年他大概明年他就捐出来了，就捐6亿块给他的母校。这些很多大笔大笔的捐款呢，被学校、被媒体，他们都大肆的宣传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觉得捐钱的这些事，特别是这么多的钱的这些事都是有钱人的专利。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根据统计，穷人其实把他们收入的10%比率捐出来的更多。统计是这样的，是2011年美国收入最高的20%的人，这是最高的20%人，平均奉献的是他们收入的1.3%，但是呢，收入最低的20%的人，他们捐款呢就是3.2%，所以呢，比那些有钱人呢更高一倍。如果我们考虑到收入低的人呢，他们那些捐款呢，大概没有享受那个免税的优待，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用交税，他们很穷所以如果我们考虑了，他们其实捐钱呢，没有那个免税的优待了，他们捐出来的就更慷慨了。加州大学有一个显微学家，他看到这个情况，他就做出一些研究。他的研究结果相信，就是造成这个情况，就是穷人捐出来他们收入的捐出来的比率更高的这个情况，可能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穷人他自己贫穷，所以他明白别人的需要，他明白贫穷的一个可怜，所以呢他就愿意捐钱出来。但是有钱的人呢就比较内向，他们呢更注重自己的需要，他们更注重要保持自己生活的水平，所以呢他们捐出来的就少。另外一方面，穷人和有钱人他们捐钱的对象也有不同，根据研究也有不同。穷人捐钱的对象大多数是教会，是慈善的组织，是服务的机构。有钱人他们捐的大多数是学校、医院、博物馆、交响乐团、艺术组织等等，所以呢这是很不同的。另外一个统计告诉我们， 在2006年到2012年这6-7年间，每年收入20万以上的，有钱了，20万以上的，他们的捐奉献的钱减少了4.5%，就是在这6-7年里边，那些每年收入20万的，他们就减少了他们从前的捐钱啊4.5%，收入10万到20万的，这是中产了的家庭了，他们捐钱少了3.3%，但是同年收入只有25000块到50000块的，这是中等家庭以下的，他们捐钱的比率高了3.87%，然后收入25000块以下的穷人呢，捐钱增加了17%。如果用州每个州来计了，美国50个州里边，捐款最低的6个州，竟然就是我们新英格兰的6个州，没有例外。新英格兰的6个州就是美国捐款最低的6个州，这个比率上边的。其实新英格兰我们知道，在美国全国收入里面排名是很高的，纽康雪是6个州里面最高的，麻州是最跟住的，然后罗德岛这些都是比较排名高的，但是奉献这是偏低的。这个情况很多年都是一样，我们基督徒，我们圣经教导我们要学习慷慨。今天我们就从哥林多后书，我们刚才念的圣经8:1-7，我们从马其顿教会的身上，我们学一想，学一学这个功课。其实从我们读的圣经8:1，我们看到马其顿教会不单是我们的榜样，保罗也是希望哥林多人也是学习他们的榜样。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他们能够这么慷慨呢？第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他们的处境里边有满足的快乐。第二节，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原来弟兄姊妹，满足的心是慷慨的基础和力量。我们想一想，这是不是真的啦？当时马其顿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在里边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城市有腓立比，有帖撒罗尼迦，还有比利亚。保罗在这些城市里边呢，都建立了教会。使徒行传16:17告诉我们，保罗在建立腓立比教会和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受到很多的困难，包括他在腓立比的时候因为传福音的缘故和希拉都被杀在监里边，在帖撒罗尼迦的地方他们没有杀在监里边，但是被反对福音的人在官府的面前控诉他们，以致他们不能够不离开这个城市，只有他们到了一个小城市，这是比利亚这个小城市的时候，才得到比较好的一个对待。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马其顿地区的教会，在那里信主的弟兄姊妹，真是面对很多的困难，很多反对福音来的给他们加强的试炼和患难。但是他们学到一个功课，也是我们需要学到的，他们在困难的面前没有埋怨，他们没有用自我可怜的态度来面对这些外来的压力，因为如果他们用这样的态度，只能够把他们的生命更加的痛苦。他们用一个满足的心来面对，以知道他们在患难里面，他们竟然可以快乐，满足的快乐。 保罗在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这是我们圣经里面的腓立比书，这是马其顿的其中一个教会，也是用知足的心来勉励他们。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的时候，他就分享，他说我无论是这么的情况，我都可以知足，这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样除卑贱，我也知道怎么样除丰富，或者是饱足，或者是饥饿，或者是有余，或者是缺乏，垂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所以弟兄姊妹，不满足，对现在我们情况不满足的人，不会是一个慷慨的人，不会学到慷慨的功课。这是我们观察两个社会学家的研究，就是比较有钱的人，他们就想到我自己的需要，他们比较内向，他们比较要保持自己生活的那个水平，所以呢就学不到慷慨的功课。唯有当我们在面前的时候，我们感到满足，我们感到感恩的时候，我们才学到慷慨的这个功课。第二方面，马其顿教会给我们能够学习的一个榜样，就是在缺乏里面还有乐捐的心。在第二节的后半节，在极穷之间，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在今天的欧洲有两个地区连在一起的地区都可以称为马其顿，一个就是马其顿共和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一个是马其顿省，是希腊的一个省份。马其顿共和国是一个很穷的，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马其顿省呢就比较好，但是我们最近也知道希腊其实也是很多的问题。在保罗的时代情况都是差不多，那个马其顿哪一区是比较穷的，马其顿的教会起码里面的教会是比较穷的一个教会，所以他们是相当的缺乏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有乐捐的心，这就印证了我们刚才的统计说，穷人往往在比例上边捐得更多的这个观察。耶稣基督他欣赏一个穷寡妇在圣殿里面投进两个小钱，这是我们今天的两毛钱差不多他说那个寡妇奉献的比那个有钱人奉献很多钱进那个钱箱里面是更多。这也是应该成为我们的勉励，我们不要以为微小的一些奉献没有作用不大。有一个宣教士做一个见证，他在缅甸那边做宣教士的，他就说有一次差派他出去的教会就决定在一个大的节日里边要送给他一个礼盒，一个礼物包子。于是呢教会就呼吁那些会众，按照你们的能力买一些东西给这个宣教士，我们就放在包子里面去寄给他。弟兄姊妹就回应了，有人呢就买了一些书，有人买了一些日用品，有人买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衣服送进去了。有一个小孩子他也想参与这个工作，但是他手上只有几毛钱，他都不知道能够买什么。后来在教会的书店里面，他就看到有些福音的单张，就是几毛钱就可以买几张了，所以呢他就买，就放在那个礼包里面，结果就整个礼包就送到缅甸去了。那个宣教士打开的时候很高兴，里面有日用品，有衣服呢，很高兴，然后看到有几个单张也可以用，于是呢他就派出去了。结果这几个福音的单张落在一个懂得看英文的缅甸的高级官员的手里面， 他看到这个单将就去教会，他在教会的时候就信了主，然后因为他的身份的缘故，他就影响了很多人。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以为一点点的奉献没有什么作用，其实在神的手里面不是这样看的。我们唯有在我们的能力里边，我们能够学到奉献这个捐献这个功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感受到经历到那个奉献带来的祝福。马其顿教会给我们学到的榜样就是，第一，他们首先学到满足，然后满足成为他们慷慨的基础，然后第二方面，他们在缺乏的时候他们还有落捐的心，哪怕是几毛钱，哪怕是几块钱，他们愿意做这个行动，结果为他们带来很多的祝福。然后第三个，我们看到马其顿教会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的第三个榜样，就是他们在奉献上边按住他们的力量奉献，但是这只是他们起步点，然后在这个起步点里边，他们就学习超过自己的力量，成为他们奉献的目标。第三节，我可以证明保罗为他们做见证，他们就是马其顿人，按住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在旧约的时候有十一奉献的要求，就是把收入的十分之一献上作为一个指标。在新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没有这个指标啊，就是新的一个指标啊，就是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的，捐的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所以呢，如果我们捐钱是由于压力，或是面子，或者是名誉啊，就是我们奉献十分之二、十分之三，也不一定得到神的喜悦。但是如果我们心中乐意的奉献，就是两个小钱也是得到主的喜悦。曾经有一个中国城博玉堂的一个姊妹对我说，她就看到教会的那个财政的报告，就看到教会每年超过100万的一个财政预算，这么大的数字，她就有点很难过的就来跟我说，他说陈牧师，当我看到教会只是过样的经费这么大的数目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能够贡献，怎么样帮忙，我很想能够再奉献有份，但是我这个新移民力量小，工作不稳定，好像对教会没有什么贡献，我心里边真是很难过。我就对这个姊妹说，我姊妹不要难过，教会的经济是弟兄姊妹共同负担的，教会有很多人从前像你一样是新移民，工作不稳定，收入低，但是神慢慢的赐福给他们，经过很多年之后他们的经济力量比较高了，他们的工作建立了，他们收入增加了，所以他们就传出一个感恩的心来负担，可能是教会比较大的一部分的经费。所以你不要难过，你的现在的情况上帝是很明白的，你就按住你自己的力量奉献。但是如果神将来赐福给你，你的能力改变了，你也可以学其他的弟兄姊妹一样有更多的一个负担。那我们知道马其顿教会他们毫无疑问就先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是要吃饭的问题，这是要生活的一个问题，这是我们一定的，他们不会说没有钱吃饭还捐出来，他们肯定是，所以保罗说他们是按了力量去奉献。 但是保罗赞赏一句就成为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当他们站稳了之后，他们是进一步从这个起步点，他们学习超过力量去奉献，这是超过保罗和超过其他人的期望的。保罗对他们没有这个期望，但是他们却要定义要学习这个功课。在一个也是中国城的国语团契的一个聚会里面，当弟兄姊妹讨论到奉献的问题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就发出一个问题，他说啊，刚才我们讲到在新月的时候没有十一奉献的要求，那么我们奉献的指标应该是什么呢？有人就回答了，弟兄姊妹就反应了，就发言了，有人说其实十分之一还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因为十分之一不太多也不太少。有人就回答，其实啊，在旧约的时候有很多感恩的奉献，所以呢，十分之一其实是最基本的啊，其实有能力可以更多。但是有一个另外一个弟兄他就回答，他说我不用什么数字来做我的指标，我就是奉献到我觉得肉痛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我合理的奉献。啊，我就想到我就很奇怪，这个弟兄竟然能够提出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指标，就是我觉得十分的合理的。但愿我们在这方面也有一个学习，下一次当我们奉献，我们求神我应该奉献多少了的时候，可能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就是我觉得痛的时候，这是可能是哪个指标。马其顿教会给我们看到第四个榜样，他们成为一个慷慨的榜样，就是他们看奉献不是一个沉重的一个负担，不是一个苦差，而是一个珍贵的权利。第四节，他们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当时我们知道他们奉献的目的是要救赈灾就是耶路撒冷的信徒。使徒行传十一章告诉我们，有几个先知出来了，就预言天上将会有大饥荒，然后到了罗马皇帝格老丢的年间，果然这个饥荒就出现了。很明显犹太的地区和耶路撒冷的地区受的影响最大，所以那里的教会弟兄姊妹的需要很大，所以呢，外邦的教会就发起一个运动，他们看到这个需要，他们就发起一个赈灾的一个运动，然后就请保罗和巴拿巴成为送那个捐款的人，而且呢，也成为收集这个捐款的人。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一节，我们就看到保罗就为这一件事鼓励哥林多人和加拉太人去参加这个奉献。他在那里就没有提到马其顿教会，可能保罗已经很明白马其顿教会情况了，因为天下的饥荒马其顿也是受影响，可能他们比犹太地区的人更穷，所以呢，保罗呢就主要就是针对哥林多教会有钱的教会和加拉太教会，大概也是应该有能力的教会参与这个奉献，但是马其顿教会他没有这个要求。但是当马其顿的教会知道这个运动之后，他们竟然多次的求保罗允许他们参与这个奉献。弟兄姊妹，我们通常都是听到传道人啊，其他人的呼吁弟兄姊妹奉献啊，我们可能要救灾四川的奉献，可能尼泊尔的奉献，我们都呼吁指出这是基督徒上帝家里面的人对这个上帝的家一个基本的一个责任，我们听到都是一个责任 但是马其顿教会的基督徒给我们看到了，他们认为可以参与奉献是一个权利，是一个荣幸的一件事。弟兄姊妹，这是对奉献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改变，那个态度很基本的一个改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当我们能够有这个思想上面这样的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学习成为一个慷慨的一个人。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就请他的牧师为他祷告，牧师就问他，弟兄你有什么需要我为你祷告呢？结果弟兄就说，牧师啊，我在奉献的事上边我现在缺乏了喜乐。牧师就问他为什么呢？他说原因是这样的，我从前收入每个礼拜只有300块的时候，我奉献30块，我觉得没有问题，我也觉得很喜乐。但是现在我收入增加了很多，现在我就在奉献上边我就很有困难了，我就没有喜乐，牧师可以为我祷告吗？那个牧师说，好，我们现在就祷告。他就开始祷告，他就开始就说，主啊，求你帮这个弟兄回复从前每个礼拜赚300块，他就得到完全的喜乐。那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祷告，也是 不太受欢迎的一个祷告，但是也真是很值得我们反省。就是我们从前稍微只有一点点的时候，我们十一奉献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多了，我们的反而我们可以使用的金钱更多了，我们反而觉得困难。是不是这是要求主回复从前我们赚一丁点的钱的时候得到那个真正的喜乐了？马其顿教会在奉献上边给我们看到第五个的榜样，就是他们明白是献心先于献金，也是献心重要过献金。第五节，并且他们所做的不单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上帝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恢复了我们。这一段圣经呢，和撒母耳记第15:22的意思很相似。在那里呢，就是保罗打了一场胜仗，但是上帝在保罗打仗之前呢，就告诉他，你把一切打仗得来的东西都不要拿，这是可憎之物，不要拿，全部把它消灭。但是扫罗就看到，哇，美好的羊啊，美好的牛啊，很多的金钱啊，他就不舍得，他就把这些呢都没有跟上帝的旨意去做。然后撒母耳来了，要献祭了，然后撒母耳就讲，为什么耳朵听见牛羊的叫声啊？扫罗就说，哦，这是我打仗得到的。撒母耳说，你做什么呢？上帝不是很清楚的吩咐你吗？扫罗说，不是的，不是的，就是要来奉献给上帝的。然后就引出了撒母耳一个很出名的一句话，他说，耶和华，你做了糊涂事了，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注重奉献，但是我们更加需要注重我们和神的关系。只有我们和神有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学习奉献的功课。有一个人，他叫 Malcolm Kushner，被称为在美国最受欢迎的幽默大师，原来有这样的一种身份，叫幽默大师。 他就写了一些书，在其中一个书里面呢，他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城市，就有一个医院，城市里边唯一的医院，就需要筹款了。好像我们 Newton 有一个 Newton Wellesley 啊医院啊，差不多要筹款来帮助更多的穷人可以接受那些免费的医疗。然后他们成立一个筹款委员会，这个筹款委员会的主席呢就拿出那个捐款的记录来看，就发觉到他们城市里面最有钱的那个人呢，没有捐过一分钱给这个筹款。所以呢他就亲自去拜访这个人然后在客气的话讲完之后，这个主席就很坦白的就对那个富翁说，某某先生，根据我们的记录你好像还没有开始支持奉献我们本区唯一的医院，我们很希望你能够考虑支持支持。当他讲完之后，这个富翁就说，根据你们的记录，那么根据你们的记录，你知道我的守寡的妈妈缺乏医疗照顾吗？你也知道我的兄弟受伤残废，但是得不到帮助他行动的医疗器材吗？根据你们的记录，你知不知道我的妹妹怀孕的时候得不到你们医院的妇产科的检查吗？这个主席听到之后就有一点惭愧，他说，哦，对不起，我们真的不知道，如果我们知道了就大概可以帮助他们的。但是这个有钱人呢就立刻讲出他提出这些质问的一些最后的原因。他就说，如果我没有捐款给他们，为什么我要捐款支持你们呢？大家明白这一件事吗？他说，我如果我年轻人都没有捐款，我为什么要支持捐给你啊？一个人呢，如果他的心不正的时候，当然我们不能够期望他有什么慷慨的行动。这是这个人他的心里边就是一个可恶的人，我们怎么能够期望他有什么慷慨的行动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不先献上我们的心，我们也很难产生慷慨的行动。在哥林多前后书来看，哥林多的教会是比较富有的教会，在他们知道耶路撒冷教会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他们自告奋勇，他们要负责部分的捐款。但是很可惜，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任献了一年，但是还没有完成他们的捐款。原因就是他们还没有学到刚才的马其顿教会的态度，以致保罗要用马其顿教会的榜样来勉励他们。总结马其顿教会给我们的榜样，就是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做一个在神的眼中慷慨的人啊。首先，我们要在我们的处境里边有满足的快乐，首先要学满足。第二，在缺乏里边，我们还有乐捐的心，不要以为我们一分钱一块钱没有用，在神的手中是有用的。在捐款的时候，按住我们的力量做起点，我们还要吃饭的，我们的孩子还要上课的，还要念大学的，按住我们的力量做起点，但是不要以那个做终点，我们要以超过力量为我们的目标。然后我们看奉献不是一个苦差，不单是我们的责任，而是我们一个很荣幸的一个权利。然后最后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献心要先于我们的献金。但愿我们在奉献上边，我们学到这样的榜样，让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在历史里边几年了解我口爱的教会马其顿的众教会，我们谢谢主，他们在保罗的见证里边给我们看到他们的榜样，但愿他们的榜样今天还对我们讲话，帮助我们也学习成为在主你的眼中一个慷慨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感谢神牧师的讲道，大家请起立。
我不再属于